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陈平逃上了一条船，想要投奔刘邦，可是没想到船夫想打劫他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接着聊。话说那个船夫，他呢就想了，到了河中心就把这陈平的黄金啊给夺过来。一开始的时候陈平还没有发觉呢，等到船离岸之后，船夫盯他盯的是越来越紧，他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，心知道啊，这船夫想半路打劫，于是他敞开了胸膛，露出了肚子，意思是告诉船夫，我没黄金给你抢。陈平呢还帮助船夫撑船，到了河中间，船夫就走到了他的身边，好几次想动手，但是看到陈平人高马大又很谨慎，就收回了劫杀他的念头。过了河，陈平就投奔了刘邦，到他的汉军里去当兵了，不过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兵。过了几天呢，有一个叫魏无知的人把陈平推荐给了刘邦。刘邦召见陈平的时候呢，还有九个人也像他一样来接受召见。刘邦请他们一起吃饭，他说了，欢迎大家这么看重我，将来打天下就要靠你们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陈平首先就表态，困难嘛，每个人都会有，但是既然来投靠您，就不会被困难所吓倒，您尽管吩咐好了。吃完饭之后，刘邦见大家没什么话说，就说道，刚才陈平说的话很好，对于工作上的安排嘛，到时候按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定好了，你们先回军中休息吧。听到这话，陈平有点着急起来了，大王，我还有句话要说。于是呢，刘邦是单独把陈平给留了下来，关心地问，你在楚军里是什么职务呢？我在楚军里担任都尉，做参乘。刘邦点了点头说，嗯，很好，你在我这里也担任都尉，做参乘吧。陈平就说，这些都无所谓，我不是冲着官职来的，而是冲着对大王的敬爱来的。刘邦听了很高兴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，于是呢，刘邦就让陈平掌管护军，成为了自己身边的左右手。大家见到陈平刚刚入伍，这么快就当上了参乘，而且还跟随刘邦的左右，是又忌又羡，纷纷的议论，啊，一个楚国的逃兵来到这儿身价百倍，原来只是一块石头，现在竟然成了一块碧玉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但是有的人也说，人家汉王刘邦有眼光，你们是鼠目寸光的人，石头怎么能拿来当碧玉呢？人家肯定有过人之处。又有人说，估计这个陈平啊，口出狂言，说话像倒酒，把汉王给灌晕乎了，管他是什么超人，谁高谁低以后才能知道呢，大家走着瞧吧。刘邦啊，是一个逆反心理非常强的人，同时呢，他也是个知人善任的人。他听到将官们说这些话后，就更加的重用陈平了。 一个被人嘲笑为逃兵的人，就这样成了刘邦的重要谋臣，并且辅佐刘邦一路打到了彭城。刘邦回到了荥阳以后，周勃、灌婴他们都把他们这次失败的原因归咎到陈平的头上，趁机在刘邦面前说陈平的坏话。陈平表面上看起来英俊潇洒，但是肚子里空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早就听说他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，不但不去劳动，还趁自己哥哥劳动的时候在家里和他嫂子通奸，道德非常不好。我们还听说了，陈平在魏咎那儿很不受欢迎，才被迫逃到楚国的，后来被项羽识破之后，他迫不得已才投靠了汉王。现在汉王您这么重用他，给他高官，让他控制军队，这已经引起了军中其他人的不满了。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爱受贿的人，谁给的多，谁得到的好处就最大。陈平这个人很有问题，希望大王谨慎。刘邦听了周勃、灌婴两个人的反应，对陈平呢也有点半信半疑了。他把魏无知叫了过来，他就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搞的呢？竟然把一个和自己的嫂子通奸、到处碰壁的人推荐给我，你是不是想把他带进军营来搞分裂呀？”魏无知被刘邦突如其来的责骂弄得是满头雾水。我推荐陈平给大王，那是因为他确实有过人的能力和才华呀，并不看重他个人生活中的品行。我不是说好品行的人不好，汉王您已经得到了一个好品行的人，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，好品行的人对于楚汉之间的胜负会起到一定作用的。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把项羽给打败，让你早日夺取天下，这才是根本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至于陈平和嫂子通奸，有行贿受贿的事，不管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那也只是他个人的事儿，应该和大局是没有多大关系的，又何必太担心呢？刘邦听了魏无知这么一大堆大道理，怎么也说不过他，就把陈平给叫过来。刘邦对陈平说：“你走了这么多的地方，现在魏国当了臣子，后来又到楚国当了都尉，都站不住脚，最后才来到了我这里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陈平呢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您是不知道，魏国也好，楚国也好，我真的都没有办法待下去，因为魏王不用我的计谋，对我另眼相看，所以我才迫不得已投奔了项羽。但是项羽用人更怪，他重用的是姓项的人，还有他妻子家的人，其他姓的人就算是智慧过人、勇猛无比，他也根本不用。听说您很会用人，我才来投奔您的。”刘邦又问了：“听说你和你的嫂子通奸，有这件事儿吗？”陈平啊有点难堪：“这是个私人的话题，恐怕不宜多说吧，请您原谅。”那刘邦呢就步步的逼近：“还有人反映你有贿赂行为。”陈平非常坦然地回答：“这我承认，我来投靠你的时候穷得叮当响，还有家人需要照顾，但是我已经把时间和精力全都投身到这里来了，我如果不收点贿赂，我的家人怎么生存下去呢？我来献计是想成就您的丰功伟业，是想帮助您夺取天下的。如果您用得着我的计策，那您就用，如果您认为我没有用，那我也只好听从安排。我接受的钱财一分都没有用过，可以原封不动地放到国库里，这样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回老家了。现在呢，不同以前，我已经有了妻室，以后开荒种地，自食其力也饿不死。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也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”刘邦听了陈平的真心话以后，深受感动，他不但没有责怪陈平，反而向他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听信了别人的话，错怪你了。”之后呢，刘邦还重赏陈平，拜他为护军中尉，护军将领呢都要受陈平的监督。从这之后， 周勃、灌婴等人再也不敢对陈平是品头论足了，见到他呢躲躲闪闪的。刘邦回到荥阳以后的日子很不好过，项羽趁机切断了他的运输线，日夜攻城，刘邦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。一天呢，刘邦就对陈平说了，天下这么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安宁。陈平喜欢读孙子兵法，他把这本书随身携带，对书中的内容呢是非常精通的。他记得孙子兵法里讲过，间谍经常使用的方法有五种。一是阴间，就是收买敌人的老乡做间谍；二是内奸，就是收买敌人的官员做内线；三呢是反间，就是千方百计的让敌人的成员不自觉的为我所用；四呢是死间，就是故意的追查泄密者的罪过，甚至把他给处死；五是生间，就是说谍报人员巧妙的隐藏起来，来去自如。想到这里，陈平对刘邦说，孙子兵法里讲的五间，我认为其中的反间计适合您用，只要运用的恰当，肯定能使对方防不胜防。刘邦非常急切地问，那么这个计谋怎么去实施呢？陈平胸有成竹地说，我看这样比较好，项羽目前的缺陷就在于他只有范增、周殷等人辅佐，而且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不多，多数人对项羽都是表里不一。如果大王您肯出几万两金子，离间项羽君臣之间的关系，让他们互相猜疑、互不信任、互相拆台，这样肯定会有人去跟项羽投诉。项羽本身就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，容易听信谗言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自相残杀了，而大王您就可以坐山观虎斗，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到那个时候项羽的军队就像得了重病一样，大王您趁机举兵进攻，楚军肯定必败无疑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刘邦听完之后非常高兴，他马上同意了陈平的反间计，并且赐给他四万斤金子任他来使用。于是呢，陈平经常派人把金子送给楚军里贪财的军官，目的是让他们散布谣言，说项羽的大将钟离昧等人带兵打仗，出生入死，屡立战功，却没有被封为王，他们现在正在和刘邦密谋，不但要背叛项羽，还要灭了项羽，把他管辖的土地分割出来，然后自己称王。俗话说人言可畏啊，这些流言蜚语传到了项羽的耳中，他果然中计了。项羽就开始怀疑这些跟随自己征战沙场忠心不二的良将，但是呢他心里还有所顾虑，就派使者跑到刘邦那儿打探虚实。陈平知道第一个计谋已经有了成效了，就又生一计。当项羽的使者来到汉营的时候，刘邦准备了一桌美酒佳肴来招待他。到了快要入席的时候，陈平看到了楚国的使者，故作惊讶地说，哎呦，我以为来的是范增的使者，哦，原来是项羽派来的。接着装作生气的样子，让人撤走了所有的酒席，换上了粗茶淡饭。楚国的使者受到这样的待遇，心里是很气愤的，回去就跟项羽说了。就这样，项羽以为范增和刘邦暗中勾结，就对他怀疑起来。有一天啊，范增对项羽就说了，楚汉相持已经是很久了，汉军粮草短缺，军力很弱，不如集中兵力快速的攻下荥阳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而这边项羽呢，他早就对范增有了猜疑，对他的意见是很多都不听的，并且暗中还架空他，慢慢来剥夺他的权利。范增发现项羽开始怀疑自己，非常生气，我在鸿门宴的时候就断言将来得天下的肯定是刘邦，现在可好了，我当初的预言已经被证实，天下的事已经成定局了，你还是自己干吧，我年纪大了，让我回家吧。于是范增打起了包袱，告老还乡去了。范增被这事儿气得不轻，在回家的路上背上长出了一个大毒疮，路上又缺医少药的，竟然就在途中病死了。范增一死，没有人给项羽出谋划策，他错过了攻打刘邦的机会。刘邦呢，坚守在荥阳，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并且和大臣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。荥阳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，它连接着关西和关东的咽喉，尤其是水路上是来去无阻，运输很方便的。荥阳附近有一个地势非常险峻的要塞，叫做虎牢关，和虎牢关遥遥相望的是广武关，它附近有秦朝修建的大粮仓，叫敖仓，那里有大量的军粮准备，可以给部队提供相当长的后勤支援。荥阳在战略上的地位呢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刘邦独具慧眼地看中了它，把部队驻扎在了这一带。刘邦虽然驻扎在这里，但是自从兵败彭城之后心情一直很差，他对张良说，关外的土地啊，我不想要了，只要有人能帮我把项羽给打败，让我夺取天下，我就把这些土地无偿地送给他。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不知道谁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。张良就说了，现在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，只是恐怕为数不多，能帮你打败项羽的人有三个，一个是九江的王英布，他曾经是项羽最勇猛的一员猛将，现在和项羽差不多闹翻了。第二个是彭越，他曾经和齐王田荣结盟反楚，现在他所在的梁地已经渐渐成了气候，你可以派使者和他联络。第三个嘛，就是在汉王您手下的大将韩信，只有他可以担此大任，独当一面，他是最有才能也是最理想的统帅。如果大王你真能把土地分封出去，就分给这几个人吧。刘邦听完就按照张良的计策实施起来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彭越果然首先起来反叛项羽，项羽不得不离开了荥阳去征讨彭越。临行前呢，项羽得意忘形地对钟离昧、司马欣等将军说，刘邦啊，肯定打不过我，也没有办法走出我的包围圈，时间一长，粮草消耗的差不多，就只能在这儿等死了。项羽呢，还命令钟离昧，我命令你死守荥阳，听清楚没有？钟离昧接受了命令。项羽接着说，曹咎、司马欣，你们俩守护城皋要特别的谨慎，不能有半点麻痹大意，更不可以贸然出战，要打就打一个漂亮的仗，听清楚没有啊？曹咎和司马欣说，大王，我们听清楚了，请您放心。项羽点了点头说，等我征讨完彭越回来之后，再向刘邦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。就这样，项羽攻打彭越去了，楚军的重要人物范增已死，楚军的指挥开始混乱，将领的威信也慢慢的下跌，互相猜疑、告状、排斥甚至反叛的现象经常发生，这其实都是陈平的反间计起到了作用。有一个楚将叫季信，平时呢收了陈平的好处，现在想报答刘邦，就秘密的求见刘邦。他说，大王，现在的情况很危急，请允许我来调动楚军，找一个最好最安全的机会，让您趁机冲出荥阳城。刘邦一听顿时兴奋起来，那很好啊，你有什么绝招来对付项羽吗？ 季信得意地说，这个计谋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，叫女扮男兵。刘邦听了大笑起来，女扮男兵，你这是演戏给我看的吧？季信就继续说，这场女扮男兵确实有点像演戏，但是不是演给大王您看的，是演给项羽看的，我要让他看得如痴如醉，而您就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逃出魔掌。刘邦点了点头，这确实是出好戏，那不妨我们就试一下吧。当天晚上，刘邦借着一片漆黑，命令陈平带着2000多个女子从荥阳城的东门出去。楚军以为刘邦在这儿突围，马上从三面围攻包抄过来，准备给刘邦致命一击。这时候呢，季信坐着刘邦的马车站起来对楚军大喊，汉中的粮食都吃光了，没有和楚军交战的能力了，汉王刘邦已经宣布投降，就在荥阳城东门那边，你们快去接受他的投降吧，庆祝的仪式也快开始了，去晚的话就看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了。在一片漆黑之中，楚军隐隐约约看到人头涌动，一起涌向了东门，再加上季信这么一说，大家都以为这汉军真的投降了，都高声地喊道，楚军万岁，欢呼声不绝于耳，震耳欲聋，这样的喊声让楚军都涌到城东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季信弓下腰，细声地对刘邦说，大王，到了该冲出去的时候了。刘邦说，冲就冲吧，能冲出去就是胜利。于是趁楚军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，假扮成普通军官的刘邦、张良、陈平等人趁乱率领着几十匹战马冲出了荥阳城的西门，很快就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中。刘邦幸运地逃出荥阳以后，途中和英布会合，又一路收拾了那些被打散的士兵，然后退守到了城高，送走了刘邦。季信端坐在一辆黄屋车上，为了掩护刘邦逃走，他扮成了刘邦，把所有的楚军都吸引到了东门来。当楚军来的差不多了，估计刘邦已经逃到了安全地区以后，季信这才放下心来。可是这时候季信逃不出去了，楚兵把这个假刘邦送到了项羽。项羽听到刘邦演了一场女扮男兵突出重围，还听说是季信假扮刘邦向楚军假投降让刘邦逃脱的，一下子火冒三丈，对季信吼道，季信，你为什么要吃里扒外帮助刘邦逃跑，我要把你五马分尸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季信会怎么做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